特朗普的确是跟之前咱们看到的是一种特别不一样的思维方式，以这种思维方式来进行外交也不是没有。往前面追溯的话，要追溯到冷战早期，甚至是二战的时候了。在这样的一种特殊的世界局势之下，再加上在那个时候，世界各国之间的一些共识还没有完全确立，以联合国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些国际组织和国际间的意识机构，也还没有在完全的发挥到他们的作用。国与国之间交往和合作的一些最基本的共识和底线都没有确立的时候，有很多东西是一个模糊和混沌的状态。今天和那个时候最大的区别就是说，我们的共识和底线最基本的一项呢，就是政治的归政治，经济的归经济，主权的归主权。可能有人会问，之前伊朗啊、朝鲜啊，不是都对它进行经济制裁了吗？明明搞的是核武器，为什么要对它进行经济制裁呢？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是另外一种思维方式了，就是不管政治经济，当你对其他国家造成了根本性的威胁的时候，大家一致认为这种根本性的威胁有可能导致战争的时候，这就是回到我一开始说的二战的情况了，有可能进入一种战时的状态，或者说真正的进入了战争时期的这种特殊状态的话呢，那么经济和政治就不分了，一个国家或者是国际社会有责任也有权利用各种不同的手段来对这种有可能触及到人类文明底线的行为，就比如说发展核武器进行约束和限制。所以在这个时候呢，那就不管政治的、经济的都一块儿来，武器禁运或者是
经济制
人权问
裁，
题的审查呀，对，甚至是动员弹劾你的国家领导人啊，贸易封锁啊，这些都可以一块儿上了。而特朗普他现在用的就是这种战时外交思维方式。
现在特朗普对于一个中国的政策提出了他的质疑，现在就涉及到一个台湾问题。台湾问题上面，他怕不怕中国跟他进行死磕？因为中国也讲了，这是中国不能去触碰的一个敏感地带，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
对，他当然怕，但是他还是得去碰，因为特朗普他上台的原因就是他一直在打这个危机牌，而且这符合他自己对整个世界局势的认知的，就是咱们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最危险的时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经济从2007年经济危机以来已经低迷了将近10年，它就没好过。我们看一下，从二战以来没有哪一次经济危机持续的时间有那么的长，尤其是持续到以美国为首的整个西方经济一蹶不振。特朗普他的认知是这样子的，他认为现在是处于一个极端的状态当中，不是平时的那种状态，这是第一。第二，从现实的角度上面来讲，他可以和中国谈判的筹码确实也不多，他必须要重新寻找筹码。那么这种重新寻找筹码的行为肯定不是一次性的筹码，而是以后都可以拿来用的
长期谈判筹码。
没错，如果说他找一些边缘性的问题，比如说像南海问题，南海问题从最现实的角度来讲，美国如果要出手干涉南海的话，是需要付出很大的军事和经济上面的代价的，它是得掏钱的，大炮一响，黄金万两。而台湾问题的话呢，好就好在它的敏感性，它不需要说你真正的动用军舰到台湾海峡走一遭，只需要动动嘴皮子，
包括这个国际舆论都不得了，是吧？
对，甚至之前他就只是接了蔡英文一个电话，就已经可以激起这么大的波澜。
那你觉得是不是一个做铺垫呢？跟蔡英文的电话，
如果说从蔡英文的电话到现在这件事儿，它肯定是一个铺垫，这对国际社会底线的一种试探。外交部的立场当然非常的强硬，他说这个事情不是可以拿来谈判的，
不可以触碰的。
对，他要的就是你这个态度，好，这个东西我不触碰。甚至到下一次跟习近平会面的时候，他甚至可以私下里为此道歉。
你觉得明年的习特会上可能会谈到这个话题？
这是一定会的。现在特朗普做这一系列的惊人举动，目的都是同一个，就是在试探中美关系，甚至是全球外交的新共识和新底线。试探好了这个，等到明年1月他正式上任的时候，就拿出来跟大家谈。主要的宗旨是什么呢？第一，我尽量不再去触碰这个敏感的神经，但是我需要利益拿来做交换，尤其是短期的立马可以到手的利益。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缺的就是这个。到今天为止，美国它其实仍然掌握着全球的战略资源，但是这有什么用呢？ 美国经济不是依旧还是不好吗？它已经逐渐失去了老大的地位，为什么？就是它的短期的经济利益到不了手，它这些战略利益没有办法去转换成为经济发展的资源。
嗯，
那特朗普他试探清楚了这个底线之后，他就是要拿这些长期的战略对话上面的优势换取短期的经济利益。
我们把可以理解为一种交易型的外交手段，在商言商。
对，没错。所以他的这种外交手段呢，就跟我们刚才讲的现行的这种外交思维就不一样了。对于他这一届的美国政府而言，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在这种探索新共识、新底线的情况下呢，可以有浑水摸鱼的机会。
嗯，其实他把以前的底线和共识都推倒重来。
对，新的东西肯定是模糊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在二战的时候，这些共识和底线都是混沌的。
嗯，那么全且把你刚才解释这些理解为，其实特朗普在寻找中国政府的命门，同时也给自己留好了台阶。那在这个当中，其实一场博弈，这绝不是单方面的行动。那中方又怎么来找特朗普政府将来的命门，甚至给自己留好台阶？
这个总结得非常好，中国对这种手段唯一的应对方式就是他也给自己留好台阶，同时他去寻找美方的命门。美国在未来这些年最大的命门还是经济，这也是特朗普之所以做出这么多疯狂的举动，就是要把经济解决起来。只有美国重新富起来了，他才能重新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他认为美国现在不伟大，看起来特朗普好像目光很短浅，他做这些事情就是用长期的战略利益换取短期的经济利益，看起来好像很短浅。从中国的角度上来说，他作为一个发展中的新兴大国，他肯定需要更多的战略利益。中国有可能会被这种看起来特别划算的交易冲昏了头脑，但实际上这个非常的需要警惕，因为这种短期利益让渡有可能导致美国在短期和长期两头占优，到时候反过来对中国进行全盘的打压。
你觉得中国不应该让出自己的经济利益来换取只是可能非常少量的战略利益是吧？
没错，经济利益它是实打实的，战略利益的话呢，它可能还可以再翻脸一次。以前是说咱们在底线上面往上发展一种和平的、友好的、越来越亲密的关系，现在呢是在底线之下尽量的拉住这个底线，让它不至于再往下掉。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的确是需要把这种合作思维可能要稍稍的加入一些战时思维。
那我可不可以这么想，在特朗普即将入主白宫的接下来这四年也好，八年也好，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是一个在外交上、政治上非常困难的这样一个阶段？
困不困难的话呢，就取决于具体事件的处理和具体的一些交换条件的谈判。
嗯，但是绝对不是一个好对付的对手是吧？
肯定跟之前美国的任何一任总统都非常的不一样，必须换一种新的思维来应对。
那么在接下来特朗普入主白宫这四年或者八年期间，中美双方这种互相找命门又互相给台阶的这种状态是不是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至少保守的来说，只要特朗普在任，这样的情况就应该会持续下去，只是取决于说特朗普他有没有下一个四年。那现在呢还不好说，因为这个国际局势有很大的可能会出现再一次的翻转，而这个翻转最关键的事情就是说，这一次所谓的经济危机它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全世界的经济它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迎来新一轮的繁荣期。在未来四年或者是八年间，如果经济没有稳定复苏的迹象的话，这样的外交思维就有可能会继续下去。那么到那个时候，即便当选的不是特朗普而是另外一个人，那么他的风格很有可能也是类似的，因为特朗普这一出在短期内一定会让美国尝到甜头。